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大洪水、
开洪海、
洪涌大河、旷野中的玛瑙泉水、
云柱火柱。
山林家园、
耶稣降生、
登山别下、
如冰而遇、
诗水别就。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爱在人间学道篇，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开始第七课。上次我们提到异象和异梦与幻觉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哎呀，我心灵受到一些伤害，我被一些恐惧挟制，所以幻想出来的呢肯定就不是圣经中所说的异象了。有时候呢也会因为感情上长久的期待，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会有一些幻觉出现。这些幻觉绝不能当作异象或者异梦来强改。我们说最高的原则也是唯一的原则，就是异象异梦必须符合圣经真理的教导，如果违背了圣经真理的教导，那就不是异象也不是异梦了，更不可以用此来要求别人或者作为自己服侍的方向。之前我们说过了，有了异象之后会引导我们侍奉当中或者服侍当中有所方向，但是有些时候啊，有一些人对异象异梦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比如有一个人对我说，牧师啊，我看到异象要某某姐妹嫁给我，这个还算好呢，有一些是某某姐妹已经结婚了还要她改嫁，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严重违背真理，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他有自己的私欲在里面，说不准他真的看见了。他看见什么呢？看见自己的幻觉。可是他就说他看到了异象，他说神感动他要去娶这个姐妹，甚至反过来说某某姐妹说要嫁给某某弟兄。那么在这个嫁娶当中，到底是出于神的呢还是个人的呢？几乎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绝大多数都是个人的私欲，是自己情感情绪上的发挥。就算是出于神的，我们也说过要经过查验，经过分辨。好比你有这个感动，那对方呢？对方难道只感动你这一方吗？我们从圣经上看，当年神的使者向约瑟显现，同样神派遣天使向玛利亚显现，以至于玛利亚知道他受圣灵感孕。在那个时间，神也告诉约瑟说玛利亚腹中的胎是圣灵感动的。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要两方共同来配合的话，神不会只单向的感动某一方。也因此我们在探讨神迹奇事，特别是关于异象异梦的时候，要千万小心，不能自说自话。我们也看到圣经中讲异象异梦往往有时候是自然发生的，也有可能是恶者来错误引导的。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异象异梦是出自神的，这是今天我们对上一堂课稍稍做了一个回顾，也是对异象和幻觉做了一点说明。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七课，异象与灵明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是不是一个灵明很好的人领受的异象就比较属灵呢？还是说只有属灵的人才会看到异象呢？坦白地说，谁比较容易看到异象异梦并不见得是绝对呢。相对的说，确实有一些比较，比如是不是越属灵的人越容易看见呢？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属灵的人的确能够参透万事，因为有圣灵在他里面。但是以哥林多教会做例子，你就会发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拥有超自然的恩赐。可是我们也知道，哥林多信徒在灵性方面是相当软弱的，甚至非常软弱，但是神却把行各样异能的恩赐给他们，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主权在神。不要看到说，哦，你这个人哪有可能行异象，那是我们的感觉。主权还是在神啊，神愿意用谁就可以用谁。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多有纷争，使徒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中间确实还是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可见神会用超自然的异象或者异梦，像一般不太亲近神或者特别软弱人的人说话。这主要是指异象异梦的主导权在于神，人只是被神使用的器皿。待会儿我们会更多的探讨这方面。今天我们的课程是异象与灵灵的关系。那么谁比较能够看见异象异梦呢？首先确实讲主权在神，没有那么明确的说一定是哪些人容易看到，或者是一定是神给他启示的异象或者异梦。第二点呢，就是神用异象或者异梦向人启示有他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呢？神工作的原则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需要来行。异象异梦呢，是神做工的一个方法，所以异象和异梦不需要什么特定的条件才能出现，只要是在神的计划中，神认为应该用或者需要用，那么就是会有异象异梦向人说话。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是要强调主权在神，所谓的原则就是神要做就做，神觉得没有需要做神就不做。比如在逃亡中，雅各梦见天梯，这是创世纪28章所记载的，之前课程也谈过。后来那个地方就起名叫伯特利，他看见有一个梯子，神的使者在上面上上下下。为什么他还看到这个呢？神让他看到，不是雅各说，哦，我现在逃亡了，需要看见一个天梯让我感到神的同在。这不是雅各自己提出来的，是神主动要安慰或者引导在逃亡中他所拣选的雅各。所以很清楚，这是神的主权，神觉得有需要做就会做。不是每一个逃亡的人或者流亡在外的都会需要看到这个天梯。另外在列王记上3章5节，渐渐的王所罗门他遭遇了一些事情，当时他还没为神建圣殿，只是在继位之后神赐福给他。确实所罗门王很有智慧，他跟神要的就是智慧。经文是这样说的，列王记上3章5节，经文说，在基别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我们看到这是神主动向所罗门王显现，所罗门王没有说我接续我父作王了，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神啊你向我显现吗？所罗门王没有能够说，但是神怜悯爱这位所罗门王，就主动呢在梦中向他显现，并且愿意赐福给他。所罗门王果然是有智慧的君王，他跟神要呢就是智慧，他已经贵为君王了，大富大贵，所以他真正需要的是有智慧治理国家。这是神主动在梦中向所罗门王显现。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但以理、先知以西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些先知在外邦，神同样向他们显现，神向他们说话，不是他们求的。他们不是说，哦，神啊，我现在被掳到外邦，我需要你给我一些梦，我需要你给我一些异象， 这样我才能够服侍你。不是，他们完全没有那个说，但是神给了他们异象。当然了，也不是每个先知都有异象异貌，所以呢，主动权还是在神。我们可以了解，神会向不同身份的人，甚至不同国家的人发出异象异貌。神让人看见异象异貌，没有时间，也没有任何定规你限制。有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比如说所罗门王和雅各，他们都是在梦中看见神给他们异象。有的是在午阵，彼得看见不洁净的食物，然后让他吃，那是在午阵、日阵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不管是午阵还是夜半，神都可以向人启示，也不管是以色列还是被掳到巴比伦，神可以向人启示他自己，透过异象异貌可以向人说话。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了解到，神用异象和异貌向人说话的原则就是主权在神。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和我们分享说，他看到异象，他做了异梦，神向他启示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对他的服侍有什么样的提醒，这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区分，需要分辨到底是出于人意还是神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怀疑他的灵命情况并不是那么好，为什么他还有异象异梦？如果他真的领受了，到底神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谈到了，谁比较容易看见异象和异梦呢？是属灵的人吗？不尽然的，但的确有属灵生命的人比较容易。所以接下来我们探讨异象和异梦之间的关系。虽然主权在神，但是神仍然愿意寻找那些亲近他的、寻求他的人。神借着异象异貌向人说话，并不是以属灵生命的好坏来做衡量的标准，乃是按照神自己的计划和需要而行的。神显示每一个异象异貌都有特定的目的，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神向某个人显现异象，这个人就是神手中的器皿。然后我们也会发现，一个属灵生命丰富的人，他就会有比较多的机会得到从神而来的异象和异貌，因为神更多的用他，但这个不是绝对的条件，这点我们要明白。因此我们要知道，灵命的好坏不代表是为了要看到异象要做异貌，不然的话我们就本末倒置了。往往有人就会讲，我为了看异象做异貌，所以我追求灵命的成长，那就不对了。我们灵命的成长不是为了看异象做异梦，我们灵命之所以要成长，是因为我们从信主开始就应该保持着与神美好的关系。相对的，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良好，神使用我们做他器皿的时候，我们在做异梦、看异象的经历上也会相对的增加。但是还是要强调，我们不是为了看异象做异梦才努力地追求灵命成长，因为这不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主要目的。这样的说明让我们在有关异象跟灵命的关系上确定彼此的关联。所以我再说一次，我们不是根据灵命的好坏来决定看异象做异梦，主权仍然在神的手中。
心弦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爱在人间学道篇，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那么接下来我们做第四方面的探讨，谁有资格解梦？很多时候我们在旧约中特别看到，像约瑟、大以利，他们不仅能够解梦，而且他们自己也有看异象、做异梦的经历。好比约瑟呢，他自己在年轻时呢，就看到将来荣耀的位置上，他的弟兄还有他的父母都来敬拜他。到了后面，他帮善使纠正解梦，甚至帮法老王解梦。他不仅自己有做异梦的经历，而且还能解梦，这是特别的经验。那么谁有这个资格呢？是不是只有做过异梦的人才能解梦呢？我们要了解，异象异梦都是一些特别的景象，有时候一般人不是一看就明白呢。但是我们知道，约瑟和大以利都会解梦，甚至大以利可以解连国王都忘记的梦，他可以解出那种难解的梦。所以呢，对于解梦甚至忘记的梦，神都可以启示，以至于准确的把别人的梦解释出来。那么今天神给我们的异象异梦都是很清楚的，如果不清楚呢，神也会兴起一些人来解梦，让我们明白那个异梦的现象。以彼得来看，我们就知道了，彼得当时看到不洁净的食物要他吃下去，他不明白，圣灵就指示他，提醒他，叫他遵命去见哥尼流。这之前我们讲过了，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这个事情。结果呢，一直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彼得就完全明白了这个异象的意思，他更用这个异象来证明神的福音，然后要传给外邦人。当耶路撒冷的信徒们不能理解的时候，彼得就因为他感受到，清楚地意识到异象的真实，他自己经历了，所以在会议中他提出了神的引导。那么在这些异象和异梦当中，一旦该是清楚了，我们就更加明白神的意思。在现今，如果有人说他见到特别的，我们说呢狭义的异象或者异梦的话，肯定是要讲解的。在我们服事当中，特别遇到一些群体在教会团体中，说有人专门为了看异象、看图案，经常来追求这些事情，那么这种情况如何看待呢？我必须要说的是，这完全是一个看图案或者看异象服事的人或者传道人他自己主观的感受，他的说法，我们听的人绝对要小心谨慎的分辨来应用。因为这是透过某个人做的一个讲解或者一个提法，而不是来自神。那么这个服事的人或者传道同工说他受圣灵的感动，但这终归不是我们从圣经看到的实质上的异象。只有圣经上的异象才是直接来自神的。因此我们探讨的课程让我们明白，碰到异象、异梦甚至是解梦，我们都要加倍的小心。在我们服事当中，当我们遇到有些团体他们追求异象异梦，我们当然可以一起探讨，但是不能把它看到的变成绝对性的真理，甚至超越圣经的启示。事实上，这些服事的传道同工，他们也明白一件事，它只是一个器皿，在解释的过程中要看是不是符合当事人的需要。往往有些时候我们过度强调这个人有特别好的灵性，有很多属灵的恩赐，这都不需要太多的去在意。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异象异梦 在这件事情上启发的果效是什么，神的目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因此我们这课讲到说意象跟灵命的关系，这个属灵的讲解或者看图案的人，他的确只是个器皿。我们说过，属灵的人能够看透参透万事，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意象意梦呈现出来的图画所带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小心谨慎的检验它，否则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落入一个关键，就是拼命的追求寻求那些人，那些改梦的看意象看图案的人，求他们给我们带来人生指引，而忘记了圣经神向我们的启示。所以当我们探讨意象异梦的时候，往往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渴想，甚至是羡慕那些能够借意象做异梦的，好像是蛮不错的属灵经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些东西呢是胡言乱语，不讨神的喜悦，那么就抗拒异象，抗拒异梦，甚至排斥那些人。实际上两方面心态，一个极左一个极右，都是矫枉过正了，不健康。异象异梦是很奇妙的经历，很多时候不管是信徒看见，有些人得着异象异梦很羡慕，然后呢就变得更加熟练，觉得一生更加清净。不管是这种感觉也好，还是有些弟兄姊妹啊说是乱理乱神，我才不要呢，我要好好追求神的同在就好了。这是两方面，我们其实都可以平衡，不需要那么极端。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时代，神可以用异象异梦向神的儿女说话，给予启示，今天仍然会有这种现象。要知道异象异梦是神与人沟通的方法，这个异象异梦是一种媒介，现在我们有了整本圣经，也是神给我们全部的启示，是有关救恩和生活上指导的启示，非常清楚地写了下来，足够带领我们的日常生活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只追求异象异梦，必须追求更多的与神同在，但是也不会拒绝排斥异象异梦，因为两者并不矛盾，是不冲突的。重点是我们现在过度强调一个，过度排斥另一个。所以呢，在教会生活中不应该过度强调一个，然后又过度排斥另一个。那么有一些团体，他们确实是比较有异象异梦的恩赐，他的目的啊，一定是要造就信徒，提醒信徒过圣洁的生活，不能是那些算命啊、算卦啊这样的事情。如果演变成算命算卦的事情，传道同工就要警醒了。如果他的教导是帮助别人指点迷津，那么那个被指点的人啊，他不需要再去查验，不需要寻求来自神亲自带领的话，这就是有问题了。所以健康的所谓异象异梦改梦，都是要符合圣经的最高原则，一旦背离了神的话语，偏离了神的启示，即使再这么神奇也是枉然。我们说魔鬼撒旦有些时候也可以有一些作为呢，我们不是只看神奇的事，要看真正带出来的意图。如果基督徒不是追求灵命的成长，不是追求神的同在，只是追求异象异梦，那么我们是会容易走偏的。如果神给我们借到异象异梦，我们也不要觉得是毒蛇猛兽。如果我们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呢，其实我们是好好的读圣经最为稳妥了。神会透过圣经的启示向我们说话，当然有些人得着异象异梦，有神特别的带领和引导，他们也没有刻意追求，那也是好的。但是我还是要说，主权在神。如果有人问说，那你文恩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我这样讲，在我刻意要求下，在神的带领当中，有些时候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神确实给我一些 感动，但这不一定说就是异象和异梦。我能够感受到神要对弟兄姊妹说什么样的话，我非常小心呢就对弟兄姊妹说出来。我会对弟兄姊妹说，这是我的感受，你必须要去查一下，可能神要我提醒你某件事情啊，你应该咋个做，但是你还是要去查一下。那么我为弟兄姊妹祷告时，有这些看见的时候，我总是提醒他们要查验一下。我们就像柱子一样，柱子是空心的，需要倒空自己。柱子还有很多枝叶，柱子备用的时候啊，要把枝叶砍掉。那么我们是不是付出代价？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啊，要多倒空自己，要捡去那些枝叶，更好的追求神。所以纯粹是我的一个感觉，我不会说神要我告诉你我借着这个意象，这个片的说法跟用法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的听见或者看到的时候，要小心查验，不要刻意追求意象异梦。神清楚地说，他对摩西这位忠于神的人不是用意象异梦的方法，乃是用更清楚更明白更亲切的方法，就是面对面的亲口说话。这是在民数记十二章六到八节说得很清楚。因此神亲口给人讲的话比神迹奇事比异象异梦更加明确。也可以这样说，神话语比异象异梦更有价值更宝贵。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避免让自己掉入自高自傲的陷阱中。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努力的追求要看异象做异梦，但是呢也不必矫枉过正的反对任何的异象和异梦。如果是出于神呢，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透过这样健康平衡的态度看待异象异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有良好的灵命，不是为了追求看异象做异梦。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会，再见。
When I am down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ning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n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